嘿，暗迷们，
欢迎回到子午暗迷会，
我是海豚酱，
我是树懒。
哎，我们这一次更新有没有稍微勤一点呢？就是相比之前歇了那么久，
感觉你在邀功。哎，
就是我们有在加紧写案子，其实也不想等那么久再更新，对吧？
对，我们也想尽快的把更多的案子能够呈现给更多的听友。
对，而且我们其实也有收到各种各样的建议嘛，包括让我们如何改进节目。虽然说我们不能再说自己是新手主播了哈，确实这个节目也更了一年多了，一年多一个月。
哇哦，你记得好清楚。
因为我记得是11月第一次发布嘛。
哦，对啊，时间过得好快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期应该是我们今年年底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嗯，所以新的一年我们也会努力的多更节目。
好，那下面的话就正式开始今天的案件吧。
好的，我们今天讲的案子是来自国内，1985年8月8日中午，在澳门路环黑沙海滩的阿婆央滩，原本平静的海面突然浮出8块人体残骸，在场游玩的市民吓得惊声尖叫。接到报警之后呢，澳门警方随即赶到现场进行调查。经过警方的盘点，他们确定浮尸包括了4只右脚脚掌、2只左脚脚掌和2只手掌。你看，既然是有4只右脚脚掌，可以说明什么问题呢？
那就说明至少有4个人嘛。
对，那虽然说是可以辨认出来，但这些碎尸其实已经被海水泡得变了形，严重腐烂，所以警方初步推断尸块在水里应该是泡了超过2天。他们这边最开始曾经怀疑这些人很可能是偷渡客，那也许是在海上遇到鲨鱼的袭击啊，所以惨死至此。不过令这个论点站不住脚的是，这些尸块的切口非常的平整啊，不像是鲨鱼咬碎的。
哎，你说到鲨鱼，我就想到其实人类应该是不在鲨鱼的食谱上的，他们应该是会觉得人类很难吃，因为相对来说人类的脂肪少，骨头又多，所以说其实鲨鱼很有可能是不知道人类是什么玩意儿，然后他就过来咬一口，或者说被血腥味吸引过来然后咬一口，但是不好吃他吐了就会走掉。所以就有一个地狱笑话，就说是虽然说他觉得你不好吃，但是架不住可能有一群鲨鱼每一只都过来咬你一口然后又跑掉了。
天哪，这个冷知识来得猝不及防。
OK， 你继续。
那还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手掌的指腹有明显破坏过的痕迹，应该是被人用重物给压扁，或者是用铁锤之类的东西给敲烂了。你想想看，这是不是很像是在刻意破坏指纹？
对，
嗯，不过目前来看，警方这边只是找到这几块碎尸，应该是还有一些尸体的部分没有找到。2天之后，在阿婆央滩，有人偶然发现一只野狗嘴里咬着一块肉，哎，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人类的左手手掌，看起来应该是属于女性的。这还没完，又过了3天，警方在海滩搜查到了一只似女性的右手手掌。另外还有在这儿游玩的市民发现了一只右脚脚掌，这个听起来实在是太刺激了哈，就是感觉这片海滩简直每天都在上演惊魂寻尸现场。那综上所述呢，目前澳门警方是一共找寻到了11块人体残骸，而且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残肢统计下来呢是有5只右脚脚掌，所以至少是应该有5名死者。
嗯，
但是因为目前还不确定还有多少残肢，那说不定还有更多受害者，对吧？随即澳门司警立即成立专案组，并且还邀请了内地的法医来协助对这些残骸进行化验，但是一系列的这个验尸和调查工作却并没有对这个案件的侦破提供到什么帮助。毕竟嘛，这个尸体已经被严重破坏了，很难识别，也很难做下一步的侦查。
嗯，对，在海水里泡了那么久，毁坏应该很严重吧，而且海水的盐分也很高。
是的。那时间又过了8个月，1986年4月，案件的侦查突然有了飞速的进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是这样的， 有一封信同时寄到了澳门司法警察司署和广州国际刑警。寄信的人姓郑，信件寄出地是广东中山。他告诉警方，他是澳门八仙饭店老板郑林的弟弟。信上说，余兄郑林去澳门多年，凭劳动立业，但于去年八月初突然失踪。而他在澳门的八仙饭店及物业则由另一名姓黄的男子承受。而最近澳门落环黑沙阿婆央海面又发现人体残肢，孔兄一家遇害，而望警方竭力帮助找寻余兄的下落。在信中他还说到，1985年7月左右，郑林曾经带两个女儿回故乡中山，那也就是在这次回乡之后就再无音讯了。不过当时他们曾经怀疑郑林的妻子陈慧仪和一个叫黄志恒的男子出轨了。这个黄志恒也就是信里提到的现在执掌八仙饭店的黄姓男子。那据郑林的兄弟推断，有可能啊是出轨的这俩人串通好杀害了郑林。那再后来呢，他俩可能反目成仇了，所以黄志恒又把他和其他家人都给杀害了。那你想想看哈，第一次发现尸体的时间是在1985年的8月8日。而这个寄信人说，他们家人大概是在1985年8月初左右就联系不上哥哥一家了。而且警方发现尸体的时候，判断这些尸块大概是被海水泡了两天左右。
嗯，那听起来这个时间点还是比较符合的。
对，就感觉这个人确实是跟这个案子有点关系哈。那接到信件之后，警方立刻翻找前一年搜查到的那些遗骸，这一查就发现，哎，这其中有一个女性的指纹和八仙饭店的一名相关人士叫陈丽珍的指纹比较相近。那这就引起警方的高度警觉了，难道这封信件所言完全是真的？那这黄志恒不就嫌疑非常大了吗？
嗯，
好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哈，这个案件所涉及的人有哪些，也就是八仙饭店的十名失踪人员。
哦，这失踪的人数还有点多哦。
对，他们分别是50多岁的店老板郑林，42岁的郑林妻子陈慧仪，70岁的陈慧仪的母亲陈丽蓉，60岁的陈慧仪的九姨陈丽珍，61岁的厨师郑百良，那他也是郑林的堂哥。另外还有郑林的五个子女，分别是18岁的长女郑宝珠，12岁的次女郑宝红，10岁的女儿郑宝文，9岁的女儿郑宝华和7岁的小儿子郑关德。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八仙饭店。这个饭店当年在澳门还算是小有名气。最开始的时候，郑林其实是一个制卖烧腊的小贩，就在黑沙环第七街西侧的小贩区经营烧味档，这个应该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档口。时间到了1960年代，可能也是郑林为人不错，积累了一些人员，街里街外的一些商贩老板就帮衬着借钱给他，让他在黑沙环马路和拱形马路交界处西侧的木屋区开了饭店。1973年，郑林和陈慧仪结婚，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两人婚后生了4女1子，一家人就住在黑沙环第四街。后来一些街坊邻居接受询问时就说，当年郑林为人很老实，很受到这个街坊四邻的欢迎。但是陈慧仪就不一样了，她很喜欢打麻将，经常出入赌场，把钱也看得很重，人缘就要差很多。那这就是八仙饭店人员和店铺的一些背景信息了。
嗯，
那警方接下来就开始走访调查了。首先他们先布控了一些人员对八仙饭店暗中观察，他们发现，哎，这个黄志恒的确是开始执掌饭店了，并且店里的员工也全都换成了新人。这个大换血的确是让人觉得有点蹊跷，所以警方着力秘密监控这个黄志恒，同时呢也四处走访询问认识八仙饭店的这些人的邻里啊朋友之类的。
哎，那这个黄志恒他和郑林一家人是有什么关系吗？
你先别急哈，这个我之后肯定会说到的。那警方询问到一个给饭店供鸡鸭的供货商，他就说1985年8月4日的下午，他接到郑林的电话说要进货。那送货员送到的时候呢，店里其实一切都还挺正常的， 而且当天他又订了另一批货，要求他们第二天早上就要送货。可是非常怪异的是，第二天也就是8月5日，送货员去送货的时候，就突然看见八仙饭店贴出告示，休业3天。就感觉这个休业休得有点突然了哈。就除了说他们本来就订好货今天要送嘛，还有就是郑林一家人其实一直都非常勤劳，店里的生意一直很好，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更很难得连着休息3天。那应该也是觉得奇怪，这个供货商之后就去郑林家里想看看情况。当时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男人，那被问到关于郑林的这个行踪，他就回答说郑林全家都去珠海了。
那这个陌生的男子应该就是黄志恒了吧？
不是的
啊。不是吗？
不是黄志恒，但是也不是郑林家的其他什么人，因为这个供货商并不认识。反正就是一个陌生男子嘛。那同一天其实还发生了一个事儿，有人曾经去找过这个事件中的其中一个当事人，也就是女老板的九姨陈丽珍。怎么回事呢？这天早上陈丽珍的邻居就看到有一个大概30岁左右的男人敲门找他。那这个男人就说郑林的小儿子发烧了，大概也是一家人忙不过来，就让他过去帮忙照顾。然后陈丽珍就跟随这个男人一同搭出租车离开了。也就是这天之后，邻居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所以综上所述，郑林一家失踪了，具体时间大概是在1985年8月4日到8月5日之间，而陈丽珍也是在近乎同一天失踪的。
那么去找陈丽珍的这个男子会不会就是前面说的黄志恒啊？
对，这个大家可能会这么联想，但不是的。黄志恒的年纪大概是50多岁，而根据见过郑林家陌生男子的供货商，以及见过上门找陈丽珍的30岁男子的街坊，他们的辨认，他们都说他们见过的男人并不是黄志恒。
那说明这个黄志恒很有可能也是当地人咯，因为街坊也都认识他吧。
也不是啊，警方可以拿照片给他们看，或者是去警局指认嘛，对吧？
哦，就是他们辨认出来
印象中的那个人不是这个人。
OK。
所以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案子黄志恒参与了，那案犯应该还包括另一个30岁左右的男人。那这个30岁左右的男人会是谁呢？虽然现在不清楚，但是黄志恒不是在郑林这一家人失踪之后就直接接管了八仙饭店吗？不过人家之前那么多员工，那现在肯定也不可能就他一个人，对吧？所以他还招了一些员工。除此之外，他好像还全盘接手了郑林的资产。他儿子住在其中一套房子，还有一套位于黑沙环第四街的房子也被他给租出去了。他的儿子还整天就开着郑林的车。
那真的是蛮奇怪的。
那现在大概有一些相关人证了，警方也对黄志恒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暗中调查。那如果遇到适当的时机，应该就可以动手对他进行下一步的审查和盘问了。这个时机发生在距离警方收到信件大概过了5个多月的时候，也就是在1986年9月28日。这天下午，黄志恒有了一个动静，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行迹匆匆地离开了八仙饭店，而且还想迅速通关进入中国大陆。那万一他这一离开澳门就东躲西藏地隐身了怎么办呢？
对啊，他本来莫名其妙地继承了人家的家产就已经够可疑的了，现在还想跑，那不是更可疑了吗？
那于是乎警方立即行动，把他给截留了。这可得好好审讯一番，对吧？在审讯过程中，黄志恒就告诉警察，他呢这一趟出行只是为了送妻子和女儿返回大陆，根本就没有什么潜逃一说。那他不是还在出租郑林的房子动用他的车辆什么的吗？对于这个问题，他回答说这些都是他花了钱买的，当然这可需要不少钱吧。那他也大胆承认这么多钱是之前做走私货赚的。
那他的意思就是说郑林在这么突然的情况下把饭店啊房子呀、车子全都卖给他了？
是，他应该就是这么个意思吧。反正他就是不承认自己侵占资产了，更没有杀人这回事儿。 而且被审讯的这天夜里，他开始大吵大闹，情绪特别激动，说自己哮喘病复发了，再这么下去他就会咬舌自尽。那随他怎么闹吧，面对这样的重大嫌疑人，警方当然不会随便罢休。第二天，警方就正式发布八仙饭店十名受害者的照片，并且告知市民，如果有任何相关线索信息一定要告诉警方。审讯部门这边还是没有松懈，继续努力攻破黄志恒的心理防线。在接下来的审讯过程中，他又换了说辞，说这些资产不是他买的，而是郑林用来还债的，说是之前他俩一起赌博，郑林输了，哎，总共就欠了他60万，所以郑林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转移给自己了。完事之后，郑林就举家移民了。那接下来警方当然就去查这个出入境管理处的记录，但是呢，他们却并没有发现有相关出境的记录，所以说显然这言论就站不住脚啊。
而且根据前面所说的，郑林应该没有赌博的不良嗜好吧，好像是他妻子才有，
按照邻居的说法应该是这样。那同时警方这边又有了新的发现，他们在黄志恒的保险箱里面搜到了郑林的一些东西，包括他在南通银行红街市分行的保险箱钥匙、回乡证、四个孩子的出生证以及学生证副本。
那这些东西在他手上不是很奇怪吗？哪怕自己的家产被用来还债了，也不至于什么出生证、学生证这种证件也全部都送给他吧。
对呀，这非常不合理。
1986年10月2日，
黄志恒被正式起诉，同时移交刑事起诉法庭，并裁定表证成立。这个表证成立我去查了一下，它和罪名成立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那我在这边解释一下哈。表证成立也叫表面证供成立，要弄清楚这个，我们就需要先了解刑事审讯的基本程序。首先，在法庭上，控方先发言，向审判长提供证据，包括提供证物和传召控方证人出庭作证。在这个过程中，辩方有权对这些证据进行反驳。那同样的，辩方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申请无需答辩，就是辩方认为控方证据并不足以促使被告入罪，所以就根本不用答辩。那如果法官接纳这个申请，被告就会被无罪释放，庭审也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法官认为表证成立了，辩方就需要答辩，审判也将继续进行。那所以总的来说，表证成立只是法官初步以控方提供的这些证据做评估，以此来决定被告是否需要做出答辩，所以表证成立并不代表一定会有罪名成立。好了，我们的解释先告一段落。所以现在黄志恒被裁定表证成立，也就自然不存在无罪释放这一说了。之后他就被押送到澳门市牢监狱候审。第二天，黄志恒就被监狱里的其他囚犯打得遍体鳞伤，没办法，狱警就只好将他给送到了医院进行救治。那他就要求说，哎，自己要留院治疗，但是警方当然不会听他的。10月4日，也就是去医院治疗的第二天，他就被送回了监狱。那大概也是他对自己的处境有了很清楚的认知了。这天，黄志恒偷偷用监狱里的铁皮垃圾箱划破了左手腕，妄图自杀。后来有其他囚犯发现了这事儿，才得以被送医抢救，足足5小时将他救治过来。过了2个月左右，也就是在12月初，他和女友离世开始多次见面。最后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人都嚎啕大哭。同样的，他的儿子也在这段时间前来探监过，据说父子二人神情都很凝重。12月4日凌晨，黄志恒利用汽水的易拉罐拉环盖，再次划破之前割腕过的这个伤口进行自杀。这天早上8点，狱警在发放早饭的时候才发现他早就没有了呼吸，手腕被沾满鲜血的棉被盖着。后来就有囚犯告诉警方说，当晚就看到黄志恒正坐在床上，利用外界透入的灯光做浇花手工。当时这个人还以为他只是在打发时间而已。
哎，所以说黄志恒他就这么死掉了吗？
对
啊，
他是在凌晨进行的自杀，所以说 这个时段应该是没有人可以看到他，也没有人及时发现他自杀的这个事儿。
那相当于说这个案子其实还并没有结案，最后他就自杀了。
我前面也说了，这个案子只是被移交到了这个刑事起诉法庭，还没有最终结案。本来是还可以再对他进行进一步的审问，但是随着他的自杀，这一切也就不了了之了嘛。
但我很想吐槽一下，监狱里面不是应该对这些有潜在危险的物品监管得比较严格吗？
当然了，
怎么可以让他接触到这种可以自杀的东西呢？
对，这个确实是一个槽点了。不知道现在的监狱里面会不会发放这个易拉罐之类的东西，当然这些东西确实是应该被好好保管才对，像这种重大的犯人应该是更加的被严加看管才对。
对呀、啊。
那黄之恒自杀之后，警方收拾他的东西，找到了一封遗书、哮喘药和多本色情杂志。除此之外，在自杀之前，黄之恒还曾经向报社寄出过一封自白书，也是关于本案他唯一交代案情的相关文件。那这封信是这么写的：请代我平反这冤案。心想，一个临死的人还会说谎？我之所以在法官面前承认一切是有原因的。9月28日2点钟，司法处为想了解一些事，我在那里一直坐了10多个钟头。在这段时间，我估计他们在观察我心境。由于在澳门从未坐过对人不住的地方，所以我心境也自算不差。岂止他们问及关于八仙饭店之事，我从实告诉他们，也就是我如何认识郑林，及至如何接替业务等，足足问了2夜3天，分4个人同事问这些。最后在10月1日零时，为要控告我谋杀郑林一家，当时我已是疲劳之极。香港那边东窗事发，我已抱定已死，已谢世人。本来我已当陈子良已死去，而且在孩子面对他们父亲早就去世。这是由我将自己的手指膜忍痛割掉。那时开始，我已洗心革面，坏事不但不会做，而且连想也不去想犯法的事。凡事都有动机，而我已守了10多年。孩子刚毕业，踏入社会工作，我应该安享晚年。早在1984年，当郑林欠我188000时，我已有心收购八仙饭店，这是有人证的。总而言之，我绝对做不出这案。如果是我，承认又何妨？况且编辑先生，你见到这信，我已经不在人世。现在凄凉是我的太太和只有7岁的孩子，舆论对他很不公平。难道我已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想过着幸福的晚年，就给我10多年前的事而粉碎？我的太太最无辜，我以前是坏人，我应承担一切后果。但我太太是乡下婆，什么也不识，绝对是好人。难道社会竟然会对她不伸出同情的手，加以援助她？我郑重声明，我知自我解脱并非畏罪，而是多方面的。我患有哮喘宿疾，数次就不想再挨下去，今次终要实现。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封信听下来感觉就很像那种就是粤语翻译过来的感觉，
而且很有年代感的感觉。
对，但是我听下来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坚持自己的清白，但是却因为承受不了审问的压力而自杀，对吧？那感觉他意有所指啊，就好像是在说他是不是在暗示自己遭到了一些什么严刑逼供之类的。而且另外他还提到他过去曾经是坏人，什么10多年前的事，还有什么陈子良已死，这个意思是他以前有干过什么坏事吗？
对，这个陈子良就是他的曾用名，他的确在10几年前犯过一个罪，我等一下就会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当时发生的事儿。那我们回到这个黄之恒自杀后的这个时间线。没多久啊，有一名囚犯就告诉警方，在1986年10月6日，黄之恒曾经向他透露过案发的经过。 那这个经过和黄志恒在自白信里提到的这个内容其实是大相径庭的，而且这个案情经过也无法向黄志恒求证了，所以说是真是假或者真假成分有多少大家可以自行分析。
嗯，
那这个囚犯是这么说的，黄志恒和郑林夫妇其实认识了很多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打麻将，有时候还会赌沙蟹。
这个是沙蟹，赌沙蟹是什么玩意儿？
这个我去查了一下，沙蟹的英文是叫 show hand， 它是扑克游戏的一种，以五张牌的排列组合决定胜负。游戏开始时，每名玩家会获发一张底牌，当派发第二张牌之后，便由牌面较佳者决定下注额，那其他人有权选择跟、加注、放弃或清底。当五张牌派发完毕后，各玩家翻开所有底牌来进行比较。
哦，就是周润发的《赌神》里面的那种是吧？
好像是哎，但是这个电影也太久远了，我都有点记不清了，反正就大概是这么个玩法。
嗯，
1984年的某天夜里，黄志恒在八仙饭店和郑林夫妇以及厨师一起玩沙蟹，郑林妻子的九姨陈丽珍就在旁边看。那黄志恒就拿出2000澳门元作为赌本，和郑林决一死战。一轮下来，黄志恒就赢了接近18万元。
哇，这输赢那么大的吗？一轮就翻倍到18万呀。
对呀，我也不太懂哎，这个。那郑林当时就答应说自己呢会在一年之内还清赌债。而且还口头承诺说如果自己不能还款会自愿将八仙饭店抵押给黄志恒。接下来的一年内，黄志恒就多次向郑林夫妇讨债，但是都被拒绝了，他也没有拿到一分钱。时间到了第二年，1985年的8月4日晚，八仙饭店刚打烊，黄志恒又来了，他再次向郑林讨债，那郑林这边又一次拒绝了他。黄志恒就说之前你说好了如果不能还钱就要把饭店让出来让给我经营，那我这边已经找到了厨师和一众伙计，而且已经通知了他们8月8日就可以开始上班了。那话已经说到这儿了，郑林还是拒绝了，他坚决不同意。据说当时黄志恒原本是想让郑林先还个2-3万，剩下的钱可以慢慢还，但是郑林却这么回答他，还什么啊，你又没有借据。所以两人就这么争吵起来，吵着吵着就打了起来。黄志恒顺手就拿起桌上的一个啤酒瓶，他一把摔掉一半酒瓶，然后一把抓过郑林的小儿子，用啤酒瓶抵住他的脖梗。那旁边的所有人都吓傻了，包括郑林一家子还有厨师等9个人都在场，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了。黄志恒于是以此作为威胁，他要求现场的所有人互相用绳索捆绑住对方，然后用布条把嘴巴塞满，最后就只剩下郑林的妻子岑慧仪和小儿子郑观德了。黄志恒就下命令让岑慧仪用绳子把儿子给绑起来。到了这个时候，岑慧仪可能也是忍无可忍了，就突然大声呼喊想抱起儿子就跑，那结果黄志恒就迅速行动冲过去，将手上碎掉的玻璃瓶直接插进了他的颈部，瞬间将他杀害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杀了一个人之后他就破罐破摔了，反正据说他是突然就发狂了，接着用玻璃瓶挨个杀死了剩下的几个人。最后一个杀掉的是郑林的儿子郑观德，在被杀之前他说了一句话，九姨婆会报警拘捕你。所以黄志恒才想起，哦，还有这么一个人。黄志恒就说他后来就赶往了这个岑慧仪的九姨陈丽珍家里，谎称郑观德发烧了让他过去帮忙，把他骗到八仙饭店之后再将他给杀了。据他的说法，最后他是花了8个小时对这些尸体进行碎尸肢解，然后再分装到2层的黑色胶袋内，一袋一袋地扔进了垃圾箱。
那为什么最后这些尸块又会飘在海上呀？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据说在上世纪80年代，澳门主要有2大垃圾堆填区，一个是荡仔鸡头山，另一个是路环石牌湾。那这个路环石牌湾堆填区就正好位于黑沙海滩附近，这个应该能解释为什么会在黑沙环附近的这个海滩看到。
哦，然后有一些可能就 也飘到海里去了是吧？
嗯，而且据说除了扔掉的那些尸块，黄之恒还留了一部分用来熬汤，甚至坊间还有传言说他把一些尸块制成人肉叉烧包在饭店里进行售卖，让人想想都不寒而栗。我有看到网上有一些当地居民的评论哈，就说他家长辈以前就是这个八仙饭店的常客，就常常买叉烧包来吃，后来知道这个案子之后呢，就时常会觉得特别恶心想吐
啊。但我觉得这种很有可能只是坊间传闻，因为他没有必要还要留一部分尸块来熬汤啊，既然都要丢应该就会全部丢掉才对。
如果说他对这些人的憎恨达到这种程度的话也说不定吧。反正这个案子还有一个别名就叫人肉叉烧包案。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个饭店的常客好可怜啊。
对呀、这个饭店当年在澳门是非常的受欢迎，所以说很多人想想可能都会觉得后怕吧。
嗯，
那黄之恒自杀之后，警方其实一直还是在努力的寻找剩下的尸体残骸。前面我们提到的海水冲上来的那11件人体残肢中，有1件的指纹和失踪的陈丽珍比较相似，那其他的那些呢都无法得到辨认。不过公众也基本相信哈，这些人体残骸应该就是属于郑林案这10个人的。那时间又过了几年，1989年2月20日下午5点，有几名清洁工在澳门荡仔干活，突然他们就发现现场有一堆很奇怪的骨头，看起来像是人骨。于是他们赶紧通知警方，经过几天的调查，警方得出结论，这些人骨就属于八仙饭店的遇害人员。
哦，都已经过去4-5年了。
对呀、
那也说明当时的这个碎尸块他们是分了不同的地方去丢弃的。
对，前面我们也说了嘛，澳门有2个这个垃圾堆填区，就至少是分到了这2个区域。
嗯，
其实关于本案外界后来也有许多猜测，比如说既然本案有10名受害者，而且据说其中有9名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当场被杀害的，那仅仅凭50多岁的黄之恒一人难道能轻易做到吗？这儿有一个点我前面没说哈，就是验尸官检验尸体的时候发现这些死者并没有被下毒，所以如果是肉搏的话，50多岁的黄之恒以一敌十应该是难度很大的，对吧？
嗯，
那会不会凶手另有其人，或者说凶手不止一个人呢？还有我们知道案发时曾有一名约30岁左右的男子到陈丽珍家，而且此人并非黄志恒。后来外界就流传了一个观点，就是本案的真凶其实是黄志恒的儿子，他20多岁、年轻力壮，而且前面我们也说了嘛，去找陈丽珍的那个人不是30岁左右吗？那这一点也能对上。当然这个点也只是大家的一个猜测。另外还可以佐证凶手不止一个人的一点是，案发的时间是8月份，澳门呢正值盛夏。虽然我去查了一下，就是澳门1985年8月的这个气温并没有查到哈，但是现在来看平均都有30几度。如果说尸体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肯定是会发出恶臭，对吧？但是当时附近的居民和商户却并没有什么人投诉过有什么尸臭的问题，这一点也让人非常疑惑。你想想看，黄志恒在短时间之内就轻松地处理完了10具尸体，而没有任何人的帮忙，这一点能做到吗？
前面有说到他大概花了8个小时来处理尸体，
对，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不太清楚他一个人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内做到，所以说他的儿子也被怀疑有参与这起谋杀。
对，那我这儿再补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这个案子的背后还有其他有背景的人参与过，所以说他的女友和儿子都受到了这个相关人士的威胁，要求黄志恒一个人以死顶罪，那所以才会有当时女友和儿子来见他的时候都很难过的这么一个场景。
那如果说他要以死顶罪的话，他不可能留下一封自白信说自己是无辜的呀，这一点不又矛盾了吗？
如果这种猜测成立的话，你说的这个问题我只能想到说是黄之恒为了保护他的女友和儿子，为了让他们以后在社会上更好的生存，
哦，就如果说是大家都认为他是杀人犯的话，那可能杀人犯的家属也会受到歧视，所以他最后就还想留下这么一封辩白的自
对，
白信。
反正也是最后一封信了嘛，也没有其他的人来跟他争辩个什么，对吧？而且当时警方也确实没有更多的证据可以直接给他定罪。好，那么我们现在再来讲一下我前面提到的那个黄志恒，他说到的12年前发生的那个案子。
哦，就是他在遗书里提到的那个10多年前的事儿，是吧？他说他那个时候是坏
对，
人。
这桩案子是发生在香港。鉴于时间关系，我们就简化一下案件的细节。这个时间是在1973年的11月5日，黄志恒到香港的贼余冲英皇道福昌楼，找一个叫李和的男人借1万块钱，结果啊，对方拒绝了他，他一气之下就把李和夫妻俩和他姐姐都给绑了起来，然后用刀将这三个人给砍伤，接着又把李和扔进浴缸中，将他溺死。这还没完，他还打算用石油气炉纵火烧房子。好在李和的姐姐和妻子及时逃脱了，而且我们前面也说到，他当时的这个名字不叫黄志恒，而是叫陈子良。事发之后，他就潜逃到了广东省南海县，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市南海区，就借住在之前他家的一个仆人姓黎的一户人家中。后来，他就逐渐的和这家的女儿相识相恋，两人在一起偷渡到了澳门。可能也是想改头换面的生活吧。他就改名为黄志恒，而且为了逃脱追捕，他还砍掉了左手食指的一节手指，还用火去烧他的手指头，把这些指纹都给破坏掉。就这么更名换姓的，在异乡开始了新生活。也正是在八仙饭店案发之后，经过李和家人的指认，警方才知道这个黄志恒啊，就是陈子良。
所以他们还相当于是破获了10多年前的一桩老案子了。
对。另外，我还看到了一个网上的爆料，这个大家真假自辨哈。就说黄志恒，也就是陈子良，其实之前还当过这个皇家香港警察，后来也是因为纪律问题被辞退了。所以说，这个也能解释他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比如破坏尸体之后，他还格外的去注意要破坏这些受害者的指纹。我这儿再补充一个习俗哈。就说在澳门的监狱，直到今天都还有一个习俗，叫做送鬼。那这个习俗的来源就是本案。据说狱警们相信死在狱中的人会被监狱中的杀气所威吓，那他们的魂魄就会长久的困于此，而无法得到安息。所以当时的狱警就给黄志恒办理了特殊的出狱手续，一人拿着一把黑伞，另一人手持烧香，就这样把黄志恒给送出监狱。
啊，没想到监狱还挺迷信的，
而且这个习俗据说还流传至今。
不知道有没有澳门的小伙伴可以现身说法一下，澳门的监狱真的有，现在还有这样的习俗吗？
我也非常好奇。那本案的这个相关内容也就是以上这些哈。这个案件在澳门和香港其实非常的轰动，不仅是因为这个八仙饭店在澳门非常的出名，还有就是被害者的人数确实是太多了。以及围绕这个案子还有重重的迷雾，直到现在也没有被解开。所以说，关于案件的这个讨论，其实直到今天都还能看到。所以也有许多的导演借此案改编了许多的影视作品。比方说，有一个纪录片叫《香港奇案》，其中的一个单元《黑沙环大屠杀》讲的就是这个案子。另外还有电视剧《誓不低头》《危险人物》，以及这个电影《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这个电影应该非常出名吧？
我听说
男主
过。
角是由黄秋生演的，他就在剧中饰演这个黄志恒，而且他因为在这部电影中的出色演出，就是荣获了第13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男主角。我可以在这个 show notes 里面贴一下他的那个剧照，确实是演得非常的传神。那听完这整个案件，树兰，你说你对这个案子有什么样的想法和猜测呢？
我是觉得黄志恒，他虽然最后并没有承认他杀害了郑玲一家人，但我认为他应该就是凶手，而且有可能他儿子也牵扯其中。 首先黄志恒他十多年前他就杀过人，这个是铁板钉钉的事实，对吧？
他自己也承认了。
对，而且就是因为人家不肯借钱给他，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人的本性其实就挺凶残的，所以也并不奇怪他后面会杀害郑林一家人。其次呢，他所谓的郑林一家人欠了他的钱，把家产转移给他，然后就全家移民了，这个说法也站不住脚，因为中间有说到警察去出入境的这个管理局去查过，并没有郑林一家人的出入境的记录。
对，
而且人家还在跟供应商进货，不可能头天进货然后第二天就立马移民，就这些都证明他们一家人更有可能是遭遇了。
你想就连他们突然一个休业三天都可以让供货商感到非常奇怪，去他家找他，所以他们家肯定不可能这么无故的就突然搞个什么失踪啊，或者是举家移民这种事儿，对吧？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儿。而且发生完这个事儿之后，黄志恒还直接就接管了，那他怎么可能跟这个案子没有关系呢？
是的，对，所以我就比较倾向于说是黄志恒和他的儿子共同犯案，而且不排除还有另外的人。
嗯，这个案子总之是迷雾重重的，而且看起来真相也是被黄志恒的死给彻底带走了，也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线索出现让这个案子的真相大白。那不知道听友们是怎么想的，我们也想看看大家对于本案的一些看法和推测。
嗯，我会去看一下那个电影，因为这个电影其实蛮有名的，但是我一直没有去看。
对，
热爱恐怖片的我决定今天晚上就把它看了。
天哪，你认真的吗？这都半夜了。
我经常半夜看恐怖片的呀。
可以，那我们已经聊到深夜了，这期案子也就讲到这儿。
那因为这期是我们今年2023年的最后一期节目，所以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吧，元旦快乐，
大家一定要注意做好保暖哦。
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喜欢我们的话请给我们点赞评论收藏，
想要收听更多的真实案件别忘了关注我们，那我们下期再见咯，拜拜，
明年见，拜拜。